日本正在積極地與美國之外的盟友展開強化合作的行動，以對抗中國在區域造成的壓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13日在官邸會見加拿大外長喬美蘭，就加強安全保障領域的合作達成一致。之前的10月11日，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和喬美蘭在東京都是舉行會談，會談結束之後，雙方公布了旨在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兩國行動計劃，其中寫明為加強安保領域的合作。日加是雙方正式是開始就簽署可共分享情報的信息的情報保護協議進行談判，以推進日本自衛隊以及加拿大軍方的合作。日本和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已經簽有情報保護協議。日本防衛大臣濱田正一10月11日和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舉行在線會談，就加強日英防衛合作達成了一致。關於兩國計劃共同研發的下一代戰機，會談確認了將會朝著就合作內容達成共識而加快磋商。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川康念和澳大利亞貿易部以及旅遊部長法雷爾10月11日在東京都是舉行經濟部長對話，就日澳兩國加入的印太經濟框架合作以對抗中俄的經濟施壓達成共識，並且發表聯合聲明，這個是雙方自去年7月以來第四次的對話。日本世川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渡部行雄表示，對於中國在印太區域的一直進行違反國際法的擴張行為，日本不可能單獨靠著美日同盟和中國對抗，所以日本在幾年前開始就非常積極地透過區域性組織逐漸加強與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溝通和合作，例如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日本だけでは無理です。アメリカだけでも実はもう無理です。
渡部行雄对美国政表示，要同中国对抗，不可能单靠日本，亦都不能够光指望系美国，必须要长期咁同跟中国地理位置接近、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不断咁沟通同发展合作。虽然四方会议不是好似联合国或者北约咁样严密的组织，只是有共同志向的国家共同加入的机制，但是能够发挥到一定的效果。对于日本来讲，有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成为合作伙伴，就能够在对抗中国扩张上面有相当的影响力。当然，如果获得南韩、欧洲、加拿大的支持更加好。所以日本积极争取和更多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发展合作。渡部行雄指出，印度的加入特别是重要，因为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是美国的盟邦，面对着中国本来就有互助的共识，而印度不是美国的同盟国。中国希望拉拢印度，因此印度加入和日美共同的组织将会令到中国在区域的布局变得更加棘手。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郭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关系并非最近才开始，其实在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担任首相的时候就为日本规划了这个的战略。
安倍第二次回国开始已经跟很多民主国家在洽签这些军事合作协议，那为什么在他任内签最多？
郭玉仁表示，安倍在第二次回国担任首相开始就已经是跟很多的民主国家在合签这些的军事合作协议，为什么在他任内签最多呢？当然是因为他的国家大战略的构想，也就是我们现时知道的印太战略。日本的国家安全困境是相当特殊，如果是单靠是依赖日本自卫队是不足以自我防卫，要防止美国从亚太、印太地区的脱离，单凭日本一个国家当然是做不到。安倍当时在建立这个网络化的军事合作关系，主要在于将它建构成多边多层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表示，安倍在2015年启动了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的相关修法，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以及是国家安全保障局，就是试图进一步地统整是散落的警察厅、防卫省、外务省等等情报单位的零散情资，在整理好内部情报安全环境之后，才有可能同盟邦进一步 展开情资交换，以及系所谓嘅情报共享协议嘅签署。
日本近年来，非常积极在加强情报的这个共享。其实原因蛮简单的，因为过去美日韩曾经针对
金常威表示，日本近年系加强情报嘅共享协议，原因系好简单。过去美日韩曾经针对朝鲜半岛核危机进行咗三方情资交换协议，但系如今为咗因应中国嘅强势崛起，以及响周边争议嘅领土等更加趋强硬而且边缘战术嘅作为，盟邦之间嘅情报交换又更加重要。此外，日本是高度仰赖海上运输进出商口的商品的能源国家，更加何况现时是全球高度互赖的时代，因此在海外当地的动荡很可能对日本造成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影响，因此能够更为快速准确的掌握情资，仰仗的就是盟邦之间的情报共享，日本自然希望能够同更多的民主自由的盟友之间的达成情资共享的协议签署。共同社10月12号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正在就11月初在德国召开同该国的国防与外交会议2+2的展开协调。这次的会谈将会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旨在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威胁，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最早将会在10月22号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首脑会谈。有鉴于中国在亚洲太平洋增强的军事力量，双方有意进一步强化安全保障以及是经济方面的合作。台湾日本研究院研究专家郭玉仁表示，自从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强度大幅度地增加。岸田文雄虽然是被视为是对中的鸽派，但是日本强化国际合作以对抗中国威胁的路线不会改变。
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 main driving force，我觉得是 external， 是外在，就是纵使岸田文雄一直被视为是这样
的，表示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力量，他觉得是很外在，所以纵使是岸田文雄一直被视为自民党内的鸽派，或者是很多媒体想讲林芳正是亲中派，又或者是对中是友善派，他自己个人意志所表现在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的力度是相当之弱。换句话来讲，形势比人强，美中战略竞争或者是战略格局几乎不会改变，尤其是在美国刚刚公布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可能就如同苏利文所讲的，未来的十年是强权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战略竞争的大格局。日本印太战略学者道部恒雄表示，日本对中路线在2020年4月菅义伟和拜登的日美峰会就已经是定调，不管是首相是哪一个都不会改变。
アメリカと中国の間でバランス取るのはすごく大変なので、アメリカと中国が大きな国なので、もうすでにアメリカとの同盟協力をかなり強化することで合意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くらいの強
化ということで、平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強化日美同盟已經是日美雙方的共識，今後只會對中國越來越強硬，這個的路線只是要自民黨仍然在這裡執政，就不太可能會改變。台灣國防安全研究學者詹祥威表示，日本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奉行所謂的正美經中的路線，但是現時美國的整體戰略已經是有根本性的轉向，日本要維繫所謂的美中平衡十分之困難。
那我認為在當前全球高度互賴的一個前提之下，詹祥
威表示，在當前全球高度互賴的前提之下，世界各國不可能跟中國脫歐，無論是政治面或者是經濟面，但是過去中國從世界各國取得的經濟援助、取得先進的技術、取得高科技的芯片和製程，甚至同民主國家之間進行軍事安全交流等敏感会促进中国成长的项目的合作都不太可能持续。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日本要如何同中国维持正常的互动关系，有哪一个民间投资项目可以合作，有哪一些的政治对话项目可以进行，有哪一些的政府主导的共同开发项目可以持续，我相信 都要经过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摸索，但是无论如何维持一定程度的双边对话仍然是风险控管的重要指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14号至16号出访中亚两国，并且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会议，又称为是上合组织的峰会，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月15号在乌兹别克举行首脑会谈。这个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近三年以来习近平首次出访。分析人士认为，面对着美日和其他的民主国家积极发展伙伴关系，中国亦都希望展现实力，显示中国不单止愿意同俄罗斯一起日系照交，甚至是愿意明确地表示支持，并且加速形成更加强大的中俄联盟。台湾日本研究专家郭玉仁认为，习近平的中亚行重点是并非是习普会，而是想利用机会同印度总理莫迪系接触，试图为中印的关系融冰。
你讲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 main driving force， 我觉得是 external， 是外在，就是纵使岸田文雄一直被视为是
人表示，他记得3月22号王毅就有系访问巴基斯坦，然后应该是23号或者24号突然无预警咁访问阿富汗，仲特别为阿富汗举办第三届嘅周边外长会议。嗰一次嘅俄罗斯当然亦都有参加，所以佢喺俄乌战争爆发一个月就开始试图将呢个嘅当成一个机会，开始将呢啲嘅威权国家嘅小朋友再组织起嚟。喺五月底嘅时候，因为俄罗斯喺乌克兰嘅战场上边深入泥潭，中俄关系就产生咗反核为主嘅变化。九月嘅时候嘅上海合作峰会，佢系觉得习近平系会出席，主要是印度，因为印度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是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之好，所以当印度不顾民主国家的反对而参加上合组织峰会，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之大的诱因，有一些类似外交的突破口。日本印太战略学者道部恒雄认为，中国认识的和俄罗斯或者是中亚等国系发展合作关系，亦都代表着日本和友好国家合作的效果已经展现出来。
啊，そう、もうや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上海あの協力機構あの SCO、あ、インあのそれこそ中央アジアとロシアと。
中国恒雄认为，中国早就系响上海合作组织同俄罗斯等国家。以及是和巴基斯坦、伊朗等是展开互利合作，但是这个也都反映出日本在四国峰会等多国动作上面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基本上对任何一方来讲，这个都是长期的竞合，所以双方都重视长期的战略与试点。中国也都是考虑比较长远的国家，日本是需要和其他的国家一起是集思广益，互相配合，先至能够系维护区域嘅和平同稳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学者詹长威指出，从中国官方用语就能够得知中国如何定义双边关系嘅重要性。例如，中国将俄罗斯定义为系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巴基斯坦则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越南、泰国以及缅甸则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三者可视为是最高等级，亦都代表着中国同这几个国家的双边关系非常之紧密。对于未来世界各国同中国的关系，他认为可以用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不脱欧不依赖来描述。
与中国价值相近的这些国家会尽可能的组成自己的力量，然后形成一个集团。
赵长威表示，同中国嘅价值相近嘅国家会尽可能联合自己嘅力量形成集团，同美国价值相同嘅国家会重新拥抱世界秩序同民主自由嘅国际建制。但系呢两个集团仍然保持有互赖，仍然唔会完全脱欧，仍然唔会全面敌对。呢一方面，中国仍然系会致力于提倡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会持续将民主自由视为是敌人，因为这个是根本性的关乎共产党统治正当性的因素。 因此当对外的关系的要素与此是冲突的时候，对外关系将会可以理所当然的是被牺牲。以上是美国之音大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